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又到了周一的时间，真儿非常的开心啊，在每周的第二天，因为周日才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以敬拜神为开始，那周一呢是我们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在工作日的第一天，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让神持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荣耀他的名。今天呢，正儿要为您带出的是喜乐凌晨，还有婚姻私塾，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在主内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诗篇，同时呢也会透过平平和他养父母还有父亲的这种关系，让我们仔细的去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如何的。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喜乐凌晨。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透过您自己话语以及凌晨小故事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帮助我们心里面有一颗柔软谦卑受教的儿女的心肠，好叫您为父的心肠可以得到满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平平听到这里，终于相信了校长的话，他点了点头，决定带着校长一起回家。走进家门，姐姐们就开心地跑出来迎接，一看到校长啊，他们有点惊讶，但还是非常欢迎他一起进来吃饭。平平的养父母听说校长也跟着回家了，以为啊是孩子一定在学校又闯祸了，非常担忧的样子。于是校长赶快安慰平平的养父母说，哦，您二位不用担心，平平其实很乖，我今天来是有别的事情想和你们沟通。于是校长一五一十地把平平的真实感受和经历告诉了他们全家人，也询问养父母是如何与那位人贩子取得联系的。养父母非常震惊难过的样子，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知实情，他们比手画脚地解释起来。两个姐姐翻译给校长听，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叔叔，是村里的一个认识的人介绍的，而那户人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搬走了。平平满脸失望，但校长继续问道，如果我们现在报警，或许可以从警察的系统里面找到平平的爸爸妈妈报案的记录。养父母听说要报案就面露难色，校长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担忧，就安慰他们说，您二位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当时也是被蒙蔽的，也是受害者之一，报案其实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的影响的。 听到这里，养父母连连摇手摇头，急急忙忙又比手画脚的想要告诉校长。原来啊，他们不是担心自己受牵连，而是不确定现在去报案究竟对萍萍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两位姐姐解释说，刚才我们爸爸妈妈说了，只要是对萍萍好的我们都愿意去做，但如果找不到他亲生父母的信息，会不会对他有更大的伤害呢？我们真的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骨肉一样养育的。说到这里，姐姐们都泪如雨下，而爸爸妈妈也开始抹起眼泪来。于是大家都一起望向萍萍，看看她究竟是什么想法。萍萍从来没有感受到养父母这么爱护看重自己的感受，或者应该这么说，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养父母的感受。她总觉得养父母一家都是和那位陌生叔叔一伙儿的，而且因为他从小心中都是恐惧愤怒的，所以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真心对话过。他虽然能够感受到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爱，但他都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他们一定会拦阻自己找到亲生父母亲。但今天这一幕让他看到姐姐们和养父母这么真诚地关爱着自己，在乎他，想要给他最好的。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似乎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了。校长看到他眼圈红红的，说不出话来，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情，于是就充满真诚地对全家人说，这样吧，我们先去警察局备一个案，但不一定就立刻会有消息，你们全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重新相处。是啊，人生一定是充满痛苦患难的，没有人可以幸免，但可贵的是，爱人类的上帝一直在掌权作王，他没有丢弃人类，而是进入到我们的痛苦中来挽回我们，使我们的忧伤得安慰，苦毒得赦免，仇恨得释放。关键是我们是否选择以爱来面对人生，哪怕世界仇恨背弃或欺凌我们，我们仍然心存感恩，相信神的大爱，相信他在掌权。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相信呢？萍萍的人生出现转机，不仅仅是靠校长带来的新机会，而是他自己内心是否愿意相信爱，是否愿意放下痛苦，是否愿意抬头仰望神的权柄和美善。其实，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的人生也会有不如意的事，他们会成为我们愤怒、苦毒、自私的理由。但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抬头仰望掌权信实的神，那荣耀的王将要进驻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全新的、充满喜乐、盼望、感恩与爱的人生。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信实慈爱，感谢您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有一切的悲哀和痛苦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化妆的祝福，塑造我们成为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4篇，然后呢，我们进行两个问题讨论。第一，从哪里可以看出神掌管一切呢？第二，城门把头抬起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愿神掌权这个事实可以进驻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家庭当中，让我们全家人可以敬事前嫌，重新来相爱。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
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走入婚姻私塾，我是林征儿。征儿向您问安。今天呢，征儿要跟您聊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说真的，怎么才能够重新开始呢？其实好多的婚姻关系啊，就在于我们破坏到一定的程度，已经没有勇气和没有盼望，相信说我的这个关系还有明天，明天有没有可能比今天更坏，还是说真的在主里面有机会翻转，有机会回头，有机会重新开始呢？这就是最近这系列的婚姻私塾征儿想要跟您分享的话题。那为什么会带出这个话题呢？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他们在婚姻生活当中遭遇了一些痛苦和挑战，跟外遇啊，跟婚姻当中的极大的破碎，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等等有关，以致他们的婚姻走到一定的地步之后，就觉得很难看到未来了。尤其是如果婚姻里面有了外遇、出轨的现象，然后这夫妻两个又重新想要回头重建自己的婚姻的时候，感觉到太困难了，因为总是有一个压力，一个阴影在那里是挥之不去的。如何才能够真正的宽恕，真正的重归于好，或者是重建一个倒塌的帐幕，倒塌的城墙呢？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实要跨越的界限不仅仅是自己心里面的那一道坎，就是真的能够原谅，真的能够忘记吗？还有就是社会的舆论以及家庭的各个层面复杂关系当中带出来的每个人不同的期望，比如说儿女对我们这一桩破碎的婚姻重建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还有两个原生家庭是否看好这段关系的重建。即便两个人努力往前，如果身周围的人有拖后腿的，有不看好的，都或多或少会对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今天呢，征儿就要跟您开始聊这个话题。我们必须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很诚实地面对重建一桩破碎婚姻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压力，的确是不容小气的。我们不能够说，哦，只要靠着主，凡事都能，我们就完全不去思考我们需要面对的各方面的压力具体该怎么样去处理。当然靠着主的确是凡事都能的，而且如果不靠着主，任何人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去重建我们自己破碎的人生，更别说是重建一个有另外一个人参与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关系，那就是婚姻。在讲到如何去面对我们的配偶外遇，或者是我们自己出轨之后重新回到这个婚姻当中之前呢，我们需要去聊一个非常基础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当婚姻当中出现这样状况的时候呢，我们会出于一种震惊和否认的态度，不管是我们自己发生的还是对方发生的，我们都觉得不能相信，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婚姻里面？我们两个不是彼此相爱的吗？我们不是宣誓要天长地久、白头到老的吗？为什么结婚不久，或者是我们明明都深爱着对方，但是偏偏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在其中的两个人，或者是身周围所有的人，都会经历一个震惊和否认的这个阶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有听众朋友问到说，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比如说一个所谓爱神的基督徒的名人、基督徒的明星，他们居然仍然还能够在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出现这么让人跌破眼镜的事情。 那珍儿也在自己的朋友圈看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去传颂当时这位明星他的妻子所发的那封公开信，然后呢他们都纷纷的表示说自己幼年的偶像彻底的崩溃和坍塌，甚至有的人陷入一种极深的悲哀和抑郁过程当中。那珍儿就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基督徒的世界如此的脆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看到自己或者是他人生命当中有这么深刻的罪，这个是隐藏的很深很深的这个罪性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会表现出如此的震惊无法相信呢？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珍儿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遇到这样的事，我们之所以会震惊，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罪性还了解得太过肤浅了。我们在我们的心中为自己造神，为他人造神，为爱情造神，为婚姻关系造神。造神的意思就是把这些东西很容易地做一个偶像的标准放在我们心里面顶礼膜拜。我们很容易制作一些世界的标准来作为我们崇拜和敬仰的对象，我们心里面不允许这些偶像坍塌。所以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会选择逃避否认；如果事情发生在我们身周围，我们所顶礼膜拜的偶像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崩溃，就会无法接受。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刚刚珍儿所说的，我们心灵里面常常为自己塑造偶像。偶像的意思就是偶像啊，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把别人代替了耶和华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位置，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我们以别的人事物来取代了神的位置，因此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当我们去敬拜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被各样的愁苦刺透，因为当我们的偶像真实的面目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真的是一个被我们自己在虚假的一种期望和虚假的一种敬拜状态当中塑造出来的。当然，偶像就是必须要打破的，而当他自己自破的那天，我们自己也会随着他坍塌下来。
谈谈婚，论论嫁，林珍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当今有一个词叫做人设，人设的意思就是人物设定嘛，所以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所喜爱的人做出不同的人设。比如说，我喜爱的妻子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设，喜爱的丈夫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设，喜爱的某个牧师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设，喜爱的某个著名的基督徒的艺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所以我们自己就把这些虚假的偶像塑造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这么有光环的人，他不应该会犯罪跌倒，所以当他真实的面目展现在这个世人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捂住眼睛不看，或者是立刻逃亡，或者是整个内心都崩溃了，因为我们里面错误地给了对方错误的人设，我们以虚假的方式把对方变成了自己的偶像。同样的事情带到婚姻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无论是对配偶还是对我们自己，都有一些虚假的包装和虚假的一些期望。因此呢，当对方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否认和震惊。我们不是以一个平常的心态，以一个认识罪人的一个真实的心态去进行怜悯、包容和正确的带导，而是处于一种震惊的无法接受的状态。这就是解释为什么很多的人会选择立刻离婚，或者是立刻的逃避，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面对真实的这个惨状。一个真实的现象的确是赤裸裸的、血乎淋漓的，非常的让人难以面对。 就好像我们看到明星王力宏他的状态一样的。其实不仅仅是他，我们历世历代古往今来有多少的所谓基督徒的名人，所谓基督徒的名传道人、名明星，或者是让我们敬仰的那些被我们贴了光环、做了很多虚假的偶像包装的这些贴着基督徒标签的人，当他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许多的软弱败坏的一些见证，然后让世人知道的时候，就在这一刻，很多的人是嗤之以鼻、指桑骂槐，或者是用一种群起而攻之的态度，或者呢，就是整个人跟着自己的偶像崩塌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我们的什么样的反应，其实反映出来我们内心深处还没有太了解我们的偶像敬拜的一种习惯。我们喜欢造神，我们喜欢给自己造一个虚假的伪装，给他人造一个虚假的偶像的包装，然后顶礼膜拜。因此呢，当偶像坍塌，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是以神喜悦的方式在回应，因此就很难看到关系的重建、生命的重整，很多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破碎和恶性的循环。正而记得几年前的某一个圣诞节，当我们看到了某一位基督徒的名牧，就是非常著名的那位牧者，他在晚年的时候由于晚节不保而爆发的一些丑闻。而同一年呢，还有另外一件更加恐怖的事件，就是一位已经过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著名的一位护教学家，他在过世之后，他生前的那些性丑闻，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非常甚至已经违法的一些行为才被揭发出来，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样的有很多很多喜爱他的人也跟着一起的崩塌了。为什么当我们遇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在两性方面犯罪，在婚姻里面外遇、出轨、犯奸淫等等这一类的罪的面前，人通常的反应是无法相信、不能够接受。其实有什么不能够接受和不能相信的呢？我们人的罪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彻底的与神隔绝，罪就意味着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而每一个人都拥有取死的这个身体，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没有遇到萌发的土壤，所以这个罪没有长成，没有生出死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只不过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欲没有机会发出来而已。因此呢，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当我们看到我们身周围这些我们所敬仰的人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大惊小怪地说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呢？为什么不可能？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有可能会犯罪。如果我们不紧紧地抓住神，不紧紧地去跟随他，不实实在在地靠着耶稣基督追求过圣洁的生活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时时刻刻会有可能犯罪跌倒。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在败坏以先。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们有可能就已经让罪埋伏在我们门口了。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事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意的去指责、去谩骂、去羞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是人渣啊，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哦，我的世界坍塌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完全对不起我们以他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之所以偶像称之为偶像，就是因为他是为了让人去崇拜他的，为了要吸引人去跟随他、崇拜他，并且以他为神的。因此我们里面为我们自己造了许许多多的神，我们为爱情、为婚姻、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自己造了许多的神。而当我们的这些神 表现出来他们根本不是神，只不过是偶像的时候，我们里面自然而然就会厌恶，自然而然就选择远离，我们根本不可能再一次发动怜悯和爱去面对他们，因为他们只不过是虚假的偶像而已。偶像唯一的结局就是打碎，而崇拜偶像的人唯一的命运就是绝望，因为你的偶像没有办法带给您真正的心里面的满足，生命当中的意义和关系上的安全。因此我们在婚姻里面千万不要为对方虚设一个人设，当然要知道说我们在婚姻里面的确有期许的，因为这是一个约定，当对方伤害我们出轨或者是外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受伤会难过，但是不要对他绝望，不要对这个关系绝望。我们要知道说这就是人在罪性当中软弱的表现，而也只有当我们不对关系绝望，不对约绝望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愿望要去原谅对方。因此今天真儿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偶像敬拜的心态。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婚姻私塾林真儿继续与您聊。
一点点小事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小事我也当顺服忠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信他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小事当祷告也要警醒，世人看轻微却会逃出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想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殷勤寻他声音，朝朝暮暮在基督里。看轻微